婆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敬开仁法师问讯。
师父好。
请坐。
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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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师父好。
那现在我们要总结了。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哈，讲得很详细哈，那大家把资料带回去，有空的时候呢就看一看啊，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论呢是蛮好的啊，就是大家多看几遍呢，你就会知道那个它的一个用处啊。那今天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如理作义的这个总结啊哈，所以我就没有照这个顺序的，我自己重组了一个顺序，所以我待会为大家带大家看啊。那我们要讲这个如理作义，其实它不同的翻译就是如理的思维啦。如理作义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如理思维的话是很多别的大师的翻译啊。那这个思维这个字呢，在巴利文就是 Manasikara， 那梵文的话一样，所以他在阿含经在很多人的研究呢，这个作义啊，在阿含经的出现呢，大部分都是一种强力的注意，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心呢要注意在一些法上，那才不会被这一种无明啊，啊，这种愚痴带着我们生活。所以阿含经出现的呢，大部分都是如理作义，或者是佛陀跟我们讲不如理的作义，就是非理作义啊。那所以阿含经它比较少在阐述这个作义呢，是作义心所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佛教导我们如何如理作义，或者是告诉我们要远离非理作义。那其中阿含经有一部经呢，就是提到我写在白板上这种情况，它的翻译称为正思维，其实它就是如理作义啊。在杂阿含经，杂阿含经有1000多经啊，1000多经，所以我们要很深入的研究杂阿含经呢，其实不容易的，因为它的文字很不好读。那其中有在道品里面呢、啊，道品相应有这部经，就提到说，如果我们有如理思维，有正思维，啊，我们的恶法啊，就是五盖嘛，哈、啊，那已生的恶法呢，佛陀说就会，我们就会积极的去给它断除。比如说，哎，我听法就是会昏沉，哎，有些人是习惯性的，你知道吗？或者是打坐，他就会昏沉。他不昏沉的有些人呢，就是他会吊举，他虽然是看着你，但是其实他的心并不是在这里，这个就叫吊举散乱啊。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思维啊作意呢，要专注在我们学习的道理上，这样的话才能够呢让已生的这一种昏沉吊举啊贪嗔能够断除，那未生的呢才能够让它不生。所以正思维的力量呢是很重要的，在阿含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是每一个修道的过程都有用到这个正思维。其实它在巴利文都是如理作义，它 它中文翻成正式为在杂阿含经，但是它在巴利文全部都是如理作意，几乎都是如理作意。因为八正道有很多地方它是翻成正智，它不是翻成正式为，所以正式为呢在杂阿含经很多都是如理作意。所以我们如果说以你我们稍微懂一些巴利文，你一对就知道它不是八正道的正式为，他们两个有共通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最广的就是如理作意这个翻译，它很广。好，比如说大家现在专注在听法，这个也叫如理作意，但是这种如理作意它是比较属于什么呢？浅的层次的如理作意。因为我们即使是很专心的听，我们听到那个门钟响也是会被打断啊，所以我们的这种文法的作意它的力道不是很强大。那如果说我们修定的时候呢，修止的时候，那一个作意它又比我们善心听课的时候呢又强一点，因为我们放下所缘，六根关闭，只是五根关闭，剩下第一根，那意识作用，所以那一种作意呢它又比较 focus 在一个目标，它又会比较强度一点。那但是呢会不会中断啊？会，一听到叮就很高兴了一听到木医生就很高兴了，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投入呢还是有限度的，它不是说你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你的 耳根是完全不作意的，它还是会被影响，会中断。所以这种作意呢相对的它又比文法的作意稍微强一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得到安止定啊，得到安止定四相取相啊，那个四相出来了，有得到静行定或安止定，那一个强度又比前面的都强了，因为可能声音都不能干扰它了。那如果说我们在进入了那个毗婆舍，那当然就更强了，因为你没有定的基础是进入不了那边的。所以在佛法讲的作意呢，如理作意呢，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广的，每一个层次都可能有如理作意，只是是浅更深。那最深的呢就是见道的时候的如理作意。所以大家不是有听过说我们道智道果升起的时候，尤其道智的时候呢，像有部它是十五心嘛，十五刹那，十五个刹那心，见道的时候有十五个刹那，你看这十五个刹那就是苦集灭道这样子去，它不会错乱哦，苦集灭道这样子去见，那能够见得这么清楚，每一个刹那都不会中断，这个如理作意就是强大的如理作意。因为它见一个字就断一个烦恼，见一个字就断一个烦恼，这样啊。所以在这种见道的过程的如理作意呢，在阿含经它也称为正思维，它也称为正思维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会思维佛法，这个就叫如理作意，这个是很浅的如理作意啊，有很深的。所以在阿含经所提到的，就是一个有如理作意思维的人，他就是会让善法生，比如说七觉知八正道，他会让他未生的升起，已生的呢增广。所以在这几部经呢我非常喜欢，因为在杂阿含经佛陀讲说，在我们的内法当中，内法就是心法，他说在所有的内法当中只有一法他最赞叹的，就是正思维。所以他这个叫做内法，内心的。所以正思维会让我们呢那个断恶，那生善，七觉知也是善法嘛，所以内法呢在杂含经就称为正思维。那这个是内在的嘛， OK， 别人看不到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这种内法可以帮助我们止恶生善。那另外在那个另外一部经，在道品的另外一部经呢，他就是佛陀说有外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止恶生善，外法就是善知识啊。我们亲近善知识的话，好的朋友，他会帮助我们呢恶法断除，善法增长。如果我们亲近一些朋友啊，那些酒肉朋友啊，他就会让你越来越堕落的话，那个就叫恶知识。所以在杂含经说这个内法跟外法，佛陀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两种因缘内外的配合， 那我们的止恶生善的力量就会每天增长。好，那待会我再举例子给大家看呢、啊。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十七页哈，那一天有讲到的啊，十七页菩提长老的这一段话，就是我跟大家说很重要。哎，对不起，不是十七页哈，十五页，十五页，十五页，十五页的本文就是倒数第。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这个 Bigo Body 呢讲说，我们要改变认知需要如理作义，有没有、啊、那就像认知会影响思想，那思想也会影响认知，所以我那天有问大家，我们是要先学习认知还是先学习思想？我们学佛啊，要先从认知下手呢，还是先从思想下手？
认知，
认知，是吗？因为我们凡夫哦，我们凡夫本来的认知就是无明爱的嘛，对不对？我们的认知就是无明爱的，那所以我们这种错误的认知要来学佛，是要先学习跟我们陌生的法。佛法的思想应该是先学思想，佛法的思想，因为这个是出世间法，我们是从来没有学过的，除非我们过去是有熏习过，否则的话，这个是属于出世间法，是我们陌生的，是陌生的，所以我们来学习思想，那从思想佛法的思想当中，哎，慢慢在改正我们的认知，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确定了一些止恶行善的如理作义的、方法之后呢，我们在生活上慢慢在改变自己的认知，那再从这一种做当中呢，我们说做中错嘛哈，然后错中再调整自己嘛哈，那不断这样子的话，那以后我们的认知就是跟佛法是吻合的了，所以它的过程其实应该先从建立佛法的思想下手的 ，OK， 那这个是第一步，大家先记住哈、嗯。再来的话呢，就是第二页跟第三页啊。第二页跟第三页呢，这一部经啊，就是第四问佛陀的这一部经。那我有跟大家说，这里有六个。标题嘛哈，长部经第四问经中共有六个标题，那我有跟大家那一天有说明过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一些烦恼呢，其实最根源的就是从什么呢，妄见想象的思维是最根本的因，对不对啊，就是第六个嘛哈，就是不正思维，第六个的第一行啊，就是不正思维是所有烦恼的因，所以在杂阿含经就有一部经说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生老死，那就有人问说每一个都有因啊、哦、比如说老死有因，老死的因是什么？生嘛、哦、那生的因呢就是一直推嘛、哦、往前推推推推到无明，就有人问说那无明有没有因，佛陀说不正思维就是他的因，不正思维就是无明的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有不正思维就会无明处啦，那接下去就是二缘起的这种、啊、这种烦恼产生，所以这一部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上面的这一种冤敌啊攻击啊这一种行为的产生呢，最根源的就是不正思维、啊、就是不正思维，所以我们如果说学习佛法的思想，慢慢把我们这种自私自利的认知啊改过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成就这个解脱的圣者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思想的时候呢，就是要有那一种真诚的心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念过持经，有没有？有没有人没有念过持经的？
什么叫持经？我们念
过 Metta Sutta。
没念过。
没念过。
对。
啊，大部分都有。OK， 我们来念第一段哈，你们应该会背嘛哈。嗯。那开始。欲获得清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 OK， 那第一段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所以第一行呢，那佛陀说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这个极净就是涅槃尼巴那啊，就佛陀在此经说你要获得涅槃，你要从戒行开始。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第一段就是戒行，就是戒学。那戒学呢，在原始佛教当中，它不是一条一条戒，它是这一种呢，教导我们在生活上，在习气上去调整我们的坏习惯，比如说堪能，还有呢，诚恳及正直啊。那这一种正直呢，就是在我们生活上要慢慢改变我们的一些思想。所以佛法的学习呢，会让我们很多错误的认知可以慢慢的调整。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佛法当中没有好好的熏习啊，其实对于经典的文字呢，有时候会解读，自己解读，但是未必是佛法的意思。比如说这个正直哈，正直啊，持经里面的正直，在龙树菩萨说，正直乃正见之本。哎，在大智度论、在十住毗婆沙论都有，他说正直就是直心啊。不是正直，他说直心是正见之本，就是我们要成就正见呢，我们要有一颗正直的心，对于三宝要有正直的心。那所以有一些人的解读是怎么样呢？哦，我本来就是很甩直的，我不高兴就表现给你看，我不会隐藏的哦，我会表现给你看，让你知道，所以你不用害怕我，因为我是一五一十的让你知道。那这种正直呢，就是解读错误。在十住毗婆龙树菩萨的解释说，直心呢是对三宝的直心，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持戒要有诚恳的心在持戒啊，那有发心要持戒呢，我们小小的罪恶呢都不会故意去犯，不是在别人的面前我才持戒。那这一种直心呢，就是我把我的生命完全归依于三宝，三宝是我的皈依，这种直心它才会跟那个佛法相应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虽然我们会修学很多道理，但是我们的内心不正直的话啊，不直心的话，对三宝不直心啊啊，有时候欢喜的时候呢就很精进，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很随便啊，那一个呢就是不直心，没有直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正见啊，就会有时很强，有时很弱，那这个都不是我们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根跟力啊，在三十七道品来说还不成为根跟力。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学佛很久，我们也会说哎，我们都能够祝愿众生愿没有怨恨，没有敌对，但是回到现实生活好像还是两回事，对不对？还是两回事。那我们如果说先不要说外面的人啊，外面的人我们控制不了啊，即使是我们很亲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怨恨消除，即使是亲人很亲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也很容易生气。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自己要自觉的。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警觉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生重病了，我们遇到很大的考验，比如说诶，突然车祸我的脚断了，我们学习佛法之后能够有禅定或者是能够持戒，但是面对这一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受到打击？如果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乃至想要放弃佛法，说佛法对我都没有什么感应啊，哦，那这种的话就证明他连性根都没有，那个根没有长在我们，没有扎根在内心这个法。所以我们那天礼拜天上那一本小册子，哦，那个英顺导师就有讲，他说有正见的人他一定是性根成就的，就是如果我们培养佛法的正见，哦，培养到呢，即使是我生病了，那即使我的生命中断了，我都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都能够呢相信这个因缘果报的真实。我现在学佛之后，我的善业啊，我没有任何的担心，那就属于这个因缘的呈现嘛。那他如果今生的果报真的如此，那我就坦然的接受。那这一种对于因果业报的坦然啊，淡然的接受呢，这一种性根才是佛法所讲的有正见。如果我们面对生老病死，面对这种怨恨情仇还是没有办法释怀的话，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性根，还没有很没有真正的性根。所以我们学佛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啊，最清楚自己的，我们不需要别人来给我们印证啊，自己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如理作意呢，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找出我们一个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啊。所以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名色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所缘，对不对？我们身心五蕴身心是我们的解脱的一个所缘。但是请问大家，名跟色法精神跟物质哪一个比较重要？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五十五十吗？是不是五十五十？啊？色法？为什么？因为色法会影响我的心情。
对对对，哦，色法好了，那精神就会好；色法不好，哦，这样吗？
所以色法要壮一点，心情就会好。那如果在佛法大部分的法义来说了哈，它是心法比较着重的，比如说五蕴色受想行识，几个色法？一个，五分之一而已。五分之四是什么？心法，哎，明法。那所以我们如果讲五蕴很信受的人，你相应五蕴法门的人，这个就是我们重视心法的比较多。那如果我们是重视十二处的，就是一般一般的，啊，十二处的话哪一个比较多？色法比较多。十二处的话是色法比较多，心法比较少。所以我们如果说以五蕴来说，那五蕴呢，它不是五个名相，对不对？我们好，我带大家看一下十二页啊，十二页。虽然受想行识啊，大家看一下十二页的上面啊，第四行。第四行，佛法对于心性说法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净化自心，了解认识的内容与过程到底是为恶还是为善，才能够给予对治还有净化。所以佛法的观心是应用的心理学，这个是学佛不可忽略的。那所以在讲到处的时候呢，啊，我们面对境界呢产生是处的时候呢，就有可意不可意，啊，面对境界的时候就有可意不可意，那会引起内心的苦受乐受，啊，这个感受。再来呢，会有种种的分别取向，就是想运，再引起身语的动作，就是思心所，就是，行运。所以我有划线的一个地方，啊，五运里面的是处，啊，受想行，实际上呢它不是五个元素，哦，它是从认识到行为的过程。这句话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五蕴呢，其实它是一个让我们认识境界到产生行为的过程。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表现的行为呢才知道自己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有时太晚了，太晚了，啊，因为 有时很小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停止，啊，我们事后要反省。但是学佛呢，最重要就是 这样从认识一直到整个行为的过程你都很清楚，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圣者，你都如实了知，不会去侵犯到众生啊。那这个就是圣者的观察。所以五蕴呢这种重要性呢，在应老呢它就有一个词啊，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用词，他说虽然身心和合才成为有情，但是还是以心为主导，以心为主导。所以杂含经说心清净众生就清净，对不对？心烦恼众生就烦恼。所以这个心呢在我们明示法当中它还是比较重要。所以应老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由心论，由心就是原由的由、啊、由心论，它不是唯心论哦，它是由心论，就是我们的身心的主导力还是由心开始。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理的认识过程，我们才有办法让自己不断的产生如理作意、如理的思维、啊、如果这个过程我们都很糊涂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让它产生如理作意的、啊、所以这一点就是从这个五蕴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啊、再来呢，我前天有跟大家说像第三页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认识过程呢，我们的认识过程呢就是像刚刚讲的这四种无色蕴呢，就是视、受、想、思。这个受跟想啊，在南传来说受就是领受，想呢就是推度确定，这几个心所呢是决定我们造作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决定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没有好好的熏习佛法，让我们在产生领受的时候呢不要掉入这个贪爱，在推度确定的时候呢不要掉入这种分别取向分别，那我们的如理作意才比较可以产生。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三页的注脚、啊、第三页的注脚，第注脚五、啊、注脚五刮胡二有一个大毗婆沙论，有吗？有啊、哎、那个出体比较黑的那边、啊、我念一下、啊、复次诸有情类单着乐受，你把受圈起来、啊、受那直颠倒想，想圈起来、啊、就受跟想，生死轮回受诸俱苦，欲令了之此二过患，故别立为运、啊、所以受运跟想运呢它是导致我们反复生死轮回不断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啊、所以再往下看，受想二法为因，发起二争根本胜于法故，别立为运、啊、那胜起什么根本呢？受能发起爱争根本，有没有？你把受圈起来，它能产生爱争根本、啊、因为领受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单着、啊、那想呢你圈起来，它能够让我们产生见争根本、啊、见烦恼。所以如能发起这二争根本，就会产生其他无边的烦恼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受蕴跟想蕴这个过程没有办法如理作意的话，那后面就有不断的不善业产生、啊、好，再来我们看十四页，十四页那这个八正道应该大家都比较熟、啊、那我讲一些重点。第十四页的第一行正见呢，就是我们从佛法得到的深切的信解，有没有？所以正见就是成就信解啦，就是成就信解，就是信根，以佛法为自己的见地。 OK， 那这个是正见啊。好，我们看刮胡二，正见有分成世间的正见啊，就是正见善恶因果生死相续跟解脱。那第二行也有一个处世的正见、啊、就是四谛缘起。 那我想问大家，我们现在，因为我曾经有问过一个法师，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去听课，我就问他讲正，他讲八正道，讲完我说，师父，我们这样子听完这个，知道善恶，知道有业有报，我现在算不算成就世间正见？他说，我也不晓得呢，你知道吗？那我问你们，你们这样听过后，算不算已经建立了世间正见？
我觉得不算，就是说，因为虽然您跟我说了之后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实际生活中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能够条件反射出来也是这样的，那就算建立了，我是这样想的。
啊、哦，那如果说比如说知道善恶因果，那你觉得这个呢，在你生活上能够就是自然的有这样的判别吗？
嗯，这个是。现在我在培养嘛，在后天培养，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没有就是说，这时时刻刻每个念头都是这样，就是潜意识里面还没培养出来，但是就是说慢慢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他这种观念呢，现在我就跟大家讲嘛。我们其实现在了解善恶因果，学佛一定第一步要知道嘛，对不对？善恶因果，哎，这个是我了解佛法的思想哦。但是在我们的认知，像你讲的，在我们的认知上，其实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转过来的，还没有转换频道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上有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哎，做生意失败了，我们就会说，哎，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其实就忘了这种因果观念了。我们忘了这个因果观念的，或者是我们根本有时候都自己都还不太确定的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上自然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如果说自己也对这个善念因果没有真实的深刻的信解的话，证明我们还没有把思想转成我们的认知，这个不算世间正见，可能只有世间正见的知识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深信因果的人，他一定是如果深刻到很坚定的人、哦、他不可能会造恶的，他会怕那个果、啊、堕恶道的果，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很多人不会的，对不对、啊、那做了再算嘛，反正今生修不好 下一生再继续嘛、啊、那有这种侥幸或者有这种不如理思维的话，就是我们的正见还是很薄弱的，那力量没有让我们度过很多恐惧，我们会怨天尤人，会有很多不如理的作业、啊、所以如果深信因果业报，你看即使是佛陀，他遭受到提婆达多的这种破坏，他会说弟子们大家围攻他，把他抓起来送到去关，佛陀不会这样，对不对？你看在佛陀的经典里面，阿含经里，你看到佛陀，他不管是对顺的、逆的，他都是泰然处之。这一种深刻的知见呢，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的，它不会高，不会低，一直保持正念正知。这一种其实它要很大的看忍力跟信受力，所以这一种信解力啊，它是有力量的，它是有力量的，它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所以像瑜伽师地论那一种，他提到说一个人的死亡，他是六根一根 一个败坏的、啊、他不是同时坏的，同时六根坏，我跟你讲那一种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像灵那种很死的、哦、一爆炸死了，那个反而没有什么恐惧，有时候啦可能比较没有恐惧，那是他的恶业哦，那是恶报。那如果说平常人生病的话，在经论的记载呢，他都是一根一根败的，最后走的就是一根，最后走的就是一根。所以比如说像瑜伽师地论讲，我们如果说在病到很严重的时候啊，六根开始败坏的时候，哎，我听到我的亲人在旁边讲话，但是我口没办法讲话，我的舌根坏了，那一种你觉得会不会恐惧？会有。你一直内心里面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奇怪，都还是很恐惧，因为我讲不出话来，他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你会很恐惧，因为你只有拜了舌根，耳根还没有拜。那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没有这种世间正见、善恶因果的正见，你会怎么样呢？不善心所就起来了，你会说，哎， 佛陀讲有三宝有正见，他骗人的。我现在到那么恐惧，都还是没有办法稳住我的情绪。那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刹那起邪见，就堕恶道，就堕恶道。所以我们平常为什么要有这一种很深刻的正见啊，如理思维的熏习啊，因为这种是帮自己的，我们学佛不是帮别人的，是帮自己的。在面对死亡面对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很安详，不会有任何恐惧，因为我们已经把全部的生命交给三宝，交给因果，我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因果，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除非我们学佛没有认真，做很多亏心事，做很多亏心事，那当然是会怕的啊。所以我们做过任何的东西呢，在心路过程里面，最后都会再跑一趟给你看的，你会自己看自己的一生的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这个正见的培养，我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否则我们不小心伤害了别人，记在心里面一辈子，你想想让你知道的话，我们走的时候会不会难过啊？会有来不及跟别人道歉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佛其实是帮助自己，让自己在生命里面呢、啊、走得更自在、更安详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正智啊，就是正思维。那大家看一下我划线的地方哈、啊，正思维这个是应顺导师的解释，我觉得他解释得蛮条理的。第一个圈圈的地方，就是如果站在理智上来说，就是如理思维，就是做一些思考，有没有啊？检责，那这个是理性的。那也有情意面的哦，也有情感方面的，就是透过上面的思考而利益，下定决心去实现，那这个也是属于正思维的内容。所以我们一般人呢，都是只有上面的部分，没有下面的部分。所以成佛之道呢，应老有说啊，其实正思维刚好就是我们决定发心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正见已经认识了菩萨道、解脱道，那在正思维的时候呢，你要发动你的行为去修行了，这个时候就是决定你的发心，你是发菩提心还是发处理心，这样。如果我们只有思考思考思考，没有想要去做的，就是只有停留在前面第一个阶段啊，没有这个情意面的立志去实践的这个情况啊。那立志去实践的呢，往下看第三个标题，这个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戒学啊，八正道里面的戒学。那这里有三个圈圈，有看到吗？三个圈圈，正语是什么呢？哎，大家好像都耳熟能详嘛，哈，正语就是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一般都是这样讲啊。但是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前面是止恶，后面是生善的。他教导说，我虽然不打妄语，但是我要说爱语，要说柔软语，要说法语。那正业呢？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但是我还要有一些合理的行为去帮助众生，所以它有止的也有行的啊，它两边都有。那正命呢，就是合理的行为啊。所以圈圈下面这句话蛮重要的，那他说佛法以智慧为本的修行，智慧为本就是正见为导了啊，它绝不但不只是理观啊，理观的话就是只有道理而已啦，啊，没有实践。那理解佛法而不能见于实际生活，这是不合佛法常道的。这个实际生活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业、正命。所以我觉得佛法，在我们的阿含的解脱道品里面呢，最完整的就是八正道。因为我们除了要学习正念、正定以外呢，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我们和乐善生、人与人相处最主要的条件。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培养正念、培养正定，没有正语、正业、正命的话，他不是八正道人，他不是八正道的正念、正定，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习自己的学习， 没有扣紧这些道品，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自以为自己在修定学，在修慧学，实际上自己的语业命啊乱七八糟。那这个的话，不可说他有修八正道。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呢，经常要这种文思法义的这个熏习啊，要不断让自己跟进啊，文思修要跟进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立根人，听了一次好像全部都懂一样，又能够记起来，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熏习，跟善知识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温故知新，我们也能够持之以恒，这样啊，那这八正道是很重要的了哈，所以大家回去多看几遍这个。好，那我最后来讲一个重点，我还剩下五分钟啊，我们来看一下24页跟25页啊。24页，大家看中间有一个箭头的，有一个 arrow 的一个小图表，有没有？啊，一个小图表。不准啊？
有，这个太快了。
哪一个快？
这个太快。
哪一个快？
那个钟太快。
这个钟太快。
是吗？
我已经迟到，最后都给他播快几分。
是吗？你们现在几点？四十啊？
46。
没有啊，没有快啊。还好啦，我讲够了啦。
请你多讲一点。
还有圆摩法字啦。那24页，大家看中间这个图表哈、哦。那后面的三个大家很好懂，就是惑业苦嘛，啊、哦，惑业苦。那苦的话就是我们的身心，业的话 karma 就是造作，那来源于烦恼啊、哦。惑，那惑呢，当然最根本就是无明啊、哦。那无明从哪里来？从不正思维来。那不正思维，另外一个用词就是常部的那一个用词，就是妄分别的思维，就是第一部经啊，我给大家看那个第四经，妄分别的不正思维让我们产生无明。那再往前看有一个细论，有没有？这个是中观讲的，这个细论这个词是中观讲的，中观才有，他往前再追，龙树菩萨说还有一个叫做细论。那什么叫细论呢？就是我们把本来法是无常性的，是变异性的，我却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恒常的、不变的啊，那快乐的。那这种常乐我见呢，在龙树菩萨来说，这个就是自性见，就是细论，把无自性的东西看成有自性，就是细论，所以很好理解的。所以细论没有什么玄妙的，他就是把无自性的东西、缘起的东西看成是有自性的，看成是实有，这个就叫细论。你说凡夫是不是天天在细论？是不是啊？把没有自信的东西看成有自信，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观感，哎，贴了标签哦，好像要拿掉不容易的，这个其实就是自信啊。其实任何人都有改变的那个缘起的啊，它不是绝对的啊。再来，我们看25页哈、啊，这个《杂含经》236经。《杂含》这一部经呢，是谈空三昧啊，舍利佛在修空三昧。那佛陀赞叹他就是修上座禅啊。那大家看中间的地方，中间的地方刮胡山啊，大写山下面的第一段啊。那佛陀说：“舍利佛啊，他问舍利佛在做什么？舍利佛说：我刚刚从空三昧出来。那佛陀就跟他开示说：很好啊，这个是上座禅。那其他的比丘如果要学习这个空三昧，要怎么做呢？那佛陀就解释了，我们在起时的时候啊，在入尘行走出尘的时候呢，都要思维，诶，我现在眼见色有没有欲爱着，就是我眼见色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有没有贪爱执着啊。那大家看标题就好，刮胡一标题。那如果有烦恼，知有烦恼的话，勤修断行，就是如果我对于看到色法我起了爱 啊、爱欲爱着的话，那我就要赶快什么呢？断恶不善。刮胡二的标题，如果我眼对色的时候呢，如实了之，我没有欲爱着，那我就怎么呢？保持喜乐善根，日夜精进，有没有啊？所以呢，佛陀教导修空三昧呢，就是在生活上的，在生活上。所以我曾经有譬喻这一部经哈，佛陀教导我们修空三昧呢，他是睁着眼睛修的，睁着眼睛修，看清楚，你要了解这个六根对六境，他不是闭着眼睛修的，他是睁着眼睛修。这个其实就像四念处啦，这个就像四念处的修法，就是在生活上你要观察根净事有没有起懒惰烦恼。那你如果能够保持正念正知，这个其实在阿含经来说，它就是断恶生善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在杂阿含经这里呢，其实它就是后来大圣赞叹这个空三昧为什么三昧王，三昧就是这个三昧，佛陀修的就是这个三昧。佛陀因为修空三昧，所以他比较快成佛，就是因为这部经，佛陀也是修这个、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那有一些同学很关心说，我们修菩萨道的人到底要不要厌离心、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段，大家看三十页最后一段哈，刮胡二正成这里有没有？三十页，那瑜伽师地论说，如果菩萨能够如实了知生死，啊，没有染污心来流转生死度众生的话，那这样子的菩萨才不会随波逐流，啊，那若于生死不以无常等心生生厌离，那他就不会想要很快的入涅槃、哦、因为他是修空三昧，他不是修无常这一种方法，他是修空、哦、再来，若于涅槃不生不畏若于涅槃不生不畏，那就能圆满菩提之量涅槃之量、哦、就是他要证的涅槃他随时都可以的，他已经具备这个涅槃之量、啊、那虽然能在涅槃身见功德，但是他为了度众生，他不愿速证涅槃。但是菩萨他是已经累积了所有的戒定慧的质量，只是他有方便力他不证而已、啊、所以他其实不是没有厌离心的，他还是有厌离生死的心，心求涅槃的心，这两者他还是有、啊、只是他的出发点那影响了有愿力，所以它影响了他的思维啊。那这个就是菩萨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啊，如理思维的总结。那大家有问题哦，不要紧张啊，我们最后还有半小时研讨啊，最后还有半小时，就是研破法师等一下讲完哈、啊，还有半小时，我们两个师父坐在这里啊，就看你们要点哪一个。要点哪一个、啊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个八点开始好不好，好，休息一下、嗯、来关。